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许传道你好吗？
您好，您好。
非常谢谢你再一次的接受这个环节，来帮助空中辅导的每一位年轻的孩子们。我们知道暑假到了的时候呢，有些父母亲真的是很头痛啊。平常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父母亲就不用那么担心那么挂虑，因为他有他的时间到学校念书，晚上才回来。但是暑假呢，整天在家里面，不知道孩子的日程要怎么样安排才好啊，不单是这些孩子们会感到时间不知道怎么去打发之外呢，可能对一些父母亲来讲呢，孩子放假也是挺头痛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帮助这些放假的孩子们不浪费他们的时间，能够好好利用暑假的时间使自己能够成长呢？
是，我想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暑假，但是当我们好好规划利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很丰富的收获。
对，
但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常常这个东摸摸西摸摸，我们没有好好把握时间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
那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好利用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充实的暑假。但是当我们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就发现很可惜啊，一个暑假可能就这样子就是离开了哈。
对。
那我特别提到了，就是我特别想到说有一个词，大家可以把它记在心里头。这个词叫做时间杀手。
时间杀手啊？什么叫做时间杀手呢？
是这个杀手，就是这个用来暗杀别人的嘛？
对，
很恐怖的。
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来这个暗杀，就是来偷我们的时间的东西。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其实它不见得是很重要、很必须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就是如果我们以一个礼拜来为单元这一个礼拜我们重新来想一想，在当中每一个小时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再把这个时间可以计算一下，我们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暑假当中上个礼拜那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是在读书是多少时间是好比我们去打工有多少时间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侍奉神或是亲近神那还有很多时间是不是我们花在这个打电动打电话还是看电视发呆啊等人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杀手，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去做这个分析后，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哇，原来我的时间，这个花在这个发呆，原来花了这么多时间呢。是，我们做这样的分析，我们就比较清楚这样子。
当你一做了这个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时间是这样浪费过去了。可能没有做这个计划啊，或者是这样的反省的时候呢，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时间是这样的浪费。除了这样自己去调整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自己的时间利用的方法之外呢，能不能够还有一些实际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去安排他们的时间，能够用得更好呢？
是，刚才提到这个时间杀手，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是我们的习惯，来影响的，或者说有一些是我们的性格来影响的，有一些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学习。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浪费时间，是因为我们很这个优柔寡断，意思就是一件事情明明是该做，但是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做啊？
推来推去的，
对，
然后一直拖拖拉拉的，
对，
不肯立刻把它做好，
对，这是一个 一个习惯或者一个性格。
是
啊，我想解决的方法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事情就立刻做，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优柔寡断人会害怕做错，但是即便做错但也要做，给自己这样子一个鼓励，就是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完全，但总比什么都没做来得好很多，
对，
就是可以立刻去做。那有一些的同学我发现有一个叫做完美主义，
性格是完美主义的，
对对对，就是他做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到100分，那他可能就选择就不做，或是这个写作业啊做什么事情他已经做了其实已经有70分了，他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我达到他的标准，他可能后来就没有交作业等等，那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鼓励这个同学，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可以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先完成，那如果我们期待它更好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调整，而不要被这个完美的这样子完美主义的这个性格所牵绊住这样子。
就是完美主义者的性格，就是说一定要把事情做到最完美的时候他才去做。
是是是。那另外有些的同学有这个习惯是拖延，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就是等一下，或是说等我有空，
对，
等等。那这个也是时间杀手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拖到后来本来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拖到后来就很紧急了，
对，
就是很严重。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今日事今日毕，能把现在手边的事情今天就要把它完成，你做完就发现压力减少很多，就会比较轻松的来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要学会就是说把重要的事情立刻把它做好，不要推到后面。
那拖延性格另外有一个其实也是有点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言而无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拖延嘛，就是答应别人的事可能也没有做到，
对，
做完。那这个我之前也发现我有这个情况，后来我
做
了调整就改变很多。
你是怎么样改变的呢？
就是我强迫自己我的手表就提早这个5到10分钟，就是我的手表往前提，就我跟别人约，我就这个看到，现在几点了，就要赶快去，透过这个来提醒我自己，就是什么事情就提早把它完成。
就是说比如说你跟别人约好了12点见面的话，可能你的性格是拖延的性格的话，你会在最后一分钟才出门。
对，
但是你现在知道自己的问题，有这样的性格想把它改过的时候呢，你自己用的方法就是把时间提前，比如说12点你要出门，约好了人家12点，那你要提前出门的话，你就比平时早5分钟，这个表早5分钟告诉你说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对不对？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在这种个性就越来越减少了吗？
对对，就是发现慢慢练习，就发现其实是可以守时，或是说应该要交的事情，我们当提早把它完成，就也不会说好像时间到了哇很紧啊来不及啊。而且常常我发现当紧急的时候就会出一些很奇怪的情况，
对对，
不能够预料的情况。
而且性情也会急躁起来了，
对，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没时间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性情开始就急躁起来。
你是我的产品。 暗夜，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
那今天许传道，你能够改进的话，我相信对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你听众朋友也能改进的。
是是是，我们都可以继续进步中。
是的，还有没
有
什么性格？
时间杀手是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很杂乱无章。这个有很多事要做，但是也不知道从哪边做起。
对，
这个也是一个时间杀手。那我后来发现就是有几个方法，一个是专心其实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要读书也好啊，要处理一个事情我发现与其我这个很随便的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好像也没什么成果，不如我专心的做15分钟。我告诉我自己说，好，我只有15分钟，我要完成这个事情。我发现那15分钟的效果比一个小时的效果来大很多。
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那另外我也觉得说我们的空间环境其实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杂乱无章表现就是我们的书桌，我们的房间。这个同学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房间是这个很整齐好像还是这个打过世界大战一样恐怖。是，我发现当我们环境是很杂乱的时候，第一个要找东西也找不到。
对，
花了很多时间在找东西。
那
第二个就是整个心情也会跟着烦躁起来。
对，
所以通常我做事情以前，我都会先把我的书桌先收拾干净。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变少了，我就可以比较专心的来做一些事情，这样。
专心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把空间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只集中做你要做的事情。另外，许传道你也提醒了，就是说，只用短短的时间把你要做的做好，好过用很长的时间在那里磨来磨去，但是却没有做好。
是。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是，那另外在时间利用上，我后来摸索出有几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
是，
这是我们把事情这个做简单的区分，就是说，这个大事跟小事做区分。大事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它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它是需要我们花这个心思需要专心的去做。那这个是大事。那另外一些小事，好比说我们生活这个假设我们住在外面的啊，或是等等我们要自己料理自己的，比如说吃的东西啊，或是说我们要洗衣服啊，要寄信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我后来发现我们应当学习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做大事情，用这 这个短的时间来做小事情。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应当，要预留比较长的时间。那很重要是平常要这个做好一些的预备，做好预备。那好比说我今天要写一个报告，那我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不是说等我坐下来才开始想，而是我们平常零碎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想，诶，这个报告我要怎么写，这个方向我要怎么预备，怎么收集资料。那当有这个预备的工作做好的时候，我们再坐下来专心的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这样子这个大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如果是小事情的话，鼓励大家可以这个顺手做，就是可以把这个集中起来用一个时间把它记下来。也就是说，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很多的琐事，很多的小事，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忙了两个小时觉得很忙，但是你问说那两个小时做了什么，好像也答不太出来。
对，
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时间做好区分。好，那像这些小事情其实可以把它这个记下来。好，等到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要出去，好，诶，那就是出去寄个信啊，出去缴一个钱啊，找一个朋友啊，这些事情其实可以集中在一次完成。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规划，我们就是早上去一次啊，中午又出去一次，晚上又出去一次，啊，很多的时间就在那个交通啊、等人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可惜这样子。
对，
所以可以区别这个大的事情还有小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想许传道给我们这么多的提醒的时候呢，在放暑假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些孩子们，希望在利用时间上面都能够有一些提醒。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许传道啊，因为你是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些大学生啊或者是高中生的学生们，那我们是很盼望这些去教会的这些孩子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充实的暑假生活。像你们教会在这次暑假里面都有哪一些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学习或者成长呢？
是，我想我们上一次特别有提到说我们在暑假要谨慎行事，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暑假放在那个认识神、侍奉神当中，是非常的有价值。因此我们的教会在暑假当中也特别针对这个学生青年，我们安排了活动。这个活动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期待我们可以学习去爱人、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就是有办一个夏令营，让这些很多的青年的朋友可以在当中，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一个福音营，一个夏令营。那我们也在当中去关心、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或是在街头上面去跟人分享耶稣等等。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去付出的。那第二个，我们也觉得说每个学生需要继续在暑假当中成长，所以我们特别在暑假鼓励大家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在早上从晨祷开始，我们一起学习祷告，学习读圣经，然后打扫教会啊，或是学习一些乐器，或是一些真理的装备。那我们在这个暑假也是有高中生、有大学生、还有国中生，我们就是把暑假就是放在教会当中一起学习成长。也看到有很多的国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他们就在这个暑假有很多的进步，也看到他们的成长也非常非常的快乐这样子。
你刚才说早上就希望他们能够来到教会一块儿读经祷告之外呢，你说一块儿大家打扫教会，
是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教会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家。
是
那自己去布置这个家，自己去打扫这个家，有那种归属感。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青少年有多少位。
我们 的同工的部分就是是基督徒，而且一起来服侍的。我们国中生的部分，目前大约是15位左右，
15个同学。
对对对。
那你怎么样鼓励这些孩子们，像那些没信耶稣的朋友们，就是带领他们来到教会呢？
嗯，是我们鼓励他们，是他们第一个是我们举办训练会。
嗯，
对，我们在6月底7月初，我们就他们刚刚放暑假，我们就有一个训练会。
是
通过这个训练会跟他们分享传福音的重要，分享这个带领同学认识耶稣的重要。那一方面让他们有动力，二方面也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方法。那我们就是办福音营，那他们可以邀请同学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他们可能是负责行政的工作啊，或是陪伴他们同学的工作，但是他们就一起参与这个传福音的行动。
嗯，
那另外我们的聚会也是安排，就是很合适新朋友可以一起来的。那他们也就是邀请同学一起在暑假可以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这样子。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教会呢，也是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教会有开补习班呢，就是给这些孩子们利用暑假的时间呢去补习一些课程，特别是要高考的学生啊，或者是要准备念书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举办一些补习班呢，可能对那些吸引就是没有来过教会的学生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不知道许传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活动？
哦，有啊，我们已经投入了许多的年。那今年我们也是在暑假，就是我们的规划是白天是给基督徒的这个国中生他们学习敬虔、学习爱教会，下午就是我们有一个课业的部分，课业成长。那我们也特别我们推动了一个叫做服务学习，
是
鼓励大学生，甚至有一些是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他们在这个暑假可以有几个礼拜来到这边来教国中生数学啊、英文啊这样子。因为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一方面让国中生也是一些福音的朋友，国中生在当中可以课业的学习。那方面我们也可以关心这些大学生，让他们看到哇，教会很有爱心，
对，
做这些关怀啊，这些帮助的工作，他们开始慢慢接触，他们心也慢慢认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方面服务，二方面也能够让他们看到耶稣的爱，很有价值。
对，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的祝福许传道的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哈，希望神也能够大大的使用许传道来兼顾这些孩子，使他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上呢，有一些好的导师陪伴着他们一块儿成长。再次的谢谢许传道你的分享，但愿你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收音机旁边更多年轻孩子的一些提醒跟祝福吧。谢谢你哈。
好，谢谢您，
再见。再见，
拜拜。拜拜。
超过我所求所想，超过我